继续分享，我知道这是一个讲座，可是我仍旧带了一个福音的信息来跟各位来分享，所以这个题目叫做希望能够在这个乱世当中来教养金钱的儿女。其实我另外一个题目是想在巴比伦送孩子去巴比伦上大学或者在巴比伦养育丹尼里那种概念。其实我今天下午一直在debate我到底要怎么来讲这个话题。我想我先跟各位预告，我决定从两个方向来讲。第一个是先这样一个大画面，在现在的北美华人教会，所以我现在对主里的弟兄姊妹们谈现在我们教会所面临的这种历史的转程的观点。那到后面呢，我们想问的问题是，那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的挑战？那这个挑战的方式其实是关乎福音的部分。那这样的话就有很多在座的慕道朋友们你们会聆听。所以如果我在前头讲这些教会事情你们觉得很无聊的话，那可以先睡觉，到后半段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大的画面它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我是希望我们能够不断去反思现在的社会情况，以至于我们可以勇敢而有智慧来面对这样的挑战。坤华老师来了吗？还没到，赶快讲别跟他这样讲啊。因为今天中午在跟他吃饭的时候，他谈到了他想谈一谈整个北美教会华人他更早的历史。因为我昨天在堂会里面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堂会，聆听了学传道 Ivy 姊妹很多同工跟我分享整个教会的历史、建堂的意向、现在北美华人群体在这个地方的分布。我想从一个最早最早我们来看整个大的趋势，来明白为什么今天的华人教会面临到这样子一个历史的交叉口。我想把这个环境拉回到将近150多年前。你知道在1850年的时候就1849年有一个旧金山的淘金热，你们知道吗？对不对？ 49ers。 那一次的金矿的发现需要大量的劳工，所以当时跟清朝政府，美国政府跟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种合约，让华工可以来到美国工作。那么在劳力体力活上面，盖铁路农场、矿场等等等等等。但是这一批华工来到中国来到美国这个大陆以后，因为他们的勤奋，没有多久，很快的整个的美国社会对整个华人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排斥。其实加拿大也开始，美国也开始，所以在1882年的时候他们通过这个排华法案，在这个排华法案里面他们开始禁止中国人持续的来到中国，同时也禁止已经在美国领土上的中国人继续成为永久居民或者是入籍成为美国人。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这些黑户黑下来怎么办呢？就形成了 Chinatown。所以就中国城最早最早是一种 Century City 的概念，我们躲在里头，所以很多很多旧的华埠都是这么样产生的。旧金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个 New York City， 你可以去看早期的。那么1882年这个法案是每十年一次，每十年一次，每十年 renew 一次，所以一共 renew 了将近有三次。到了1943年的时候，那时候已经进入了二次大战，快要进到中间，快要尾声的时候，那时候中华民国蒋介石的部队已经加入了美国跟英国，成为了同盟国，来抵抗德国、意大利跟日本。所以对美国政府就讲说，咱们都同盟国了，对吧？他不让中国人到这个美国来，太不像话了。所以在1943年的时候 ，Magnuson 这个 Congressman 他通过了，就是要求美国政府废除这个排华法案。所以废除法案是说现在可以容许中国人来到美国，但是每一年大概就150个名额而已，就是但至少在 symbolically 象征性上咱们已经不排你了。因为在过去那100多年里面是只有欧洲、东欧、西欧的人可以移民到美国，所以在纽约的这个爱丽丝岛，你们大家都看过这样的地标，对不对？所以当中国可以开始进入到美国的这个禁地以后，但是1949年出现了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很多人离开了中国来到了台湾。而在台湾在1950年代那个风雨飘摇的时候，岌岌不安，美国杜鲁门总统已经发布白皮书，是蒋介石这是你自己的问题，跟我美国无关，你的失败是你家的事情。所以在台湾的那种风雨 危急存亡之秋，当时的在台湾的父母对孩子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能够出国念书，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批从香港、台湾、新加坡、东南亚国家的这些人大批量的涌到了美国，开始来寻求新的生活。所以这一批华人学生呢，他们很多人是具有基督教的背景，所以他们来到大学的校园以后，他们自己主动自动自发的形成了一个这种查经班的群体，聚集不要停止聚会，因为很多时候是在中国在对日抗战的时候，在西南联大有一批的流亡学生到了台湾，建立了团契，在那边把基督的信仰传递给这批年轻人。然后这批年轻人来到美国以后，他们在60年代开始建立了校园的查经班。那历史可能最悠久的就是刚刚讲昆华老师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查经班啊，我上个月去了他们大学查经班里面跟他们在一起分享。1960年的查经班的成立是大批量的学生持续的来传递信仰，一起聚集，然后他们开始要找工作。但是你知道在1960年代的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在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的时候，苏联打了一颗人造卫星上去，打了一个应该讲把人送到这个太空当中，准备开始太空计划。所以那时候美国总统甘乃迪1961年的时候，他下令，不是下令，他发下这个豪语，在1970年代的末期，我们要把人送上月球。所以 Armstrong 1969年7月20号，阿姆斯壮登陆了月球。所以在那个时候要开始进行这种太空计划，需要大批量的数学、工程、机械各方面的人才。哎，各位，谁？当然了，除了印度人以外，咱们谁的数学最好？所以一群的中国留学生，对，那是台湾、香港、新加坡来的，他们就有机会留在美国，在 NASA、在国防部、在各式各样的工程机构里面，他们贡献这些学机械的、工程的啊、理论物理、数学等等等等人，进到了很多重要的工业界里面来帮助美国来开发、进行这些太空计划，还有相关的科技产业。所以在60年代开始进行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就是在1965年的时候， Lyndon Johnson 美国总统通过了移民法。这个移民法的意思是让美国现在已经留在本土的华人可以开始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了。所以这一群年轻人50年代60年代建立查经班以后找到工作，1965年的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允许他们开始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找到工作了。所以进行以后，工作稳定了，年轻有工作，慢慢慢慢建立的家庭，生养众多，查经班的功能就逐渐逐渐要开始转型成为教会了。所以在70年代开始，雨后春笋的很多很多的教会开始慢慢慢慢的成立，都是从查经班转型的。现在在美国大概1700间教会，你去查看的历史，大概一半以上他们的前身大概都是在查经班的背景之下转型的。以至于这样子的一个年轻的教会的建立，以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主的教会慢慢慢慢的建立以后，就开始持续的增长，雨后春笋不断。当然你知道另外一件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1989年的历史事件发生以后，大批量的华人的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们，从中国来的学生们，他们开始接受信仰。1992年 Nancy Pelosi 通过了学生保护法，让在这个历史事件里面所受到冲击的学生他可以留在美国。那你也知道在这个天安门时代的这一批年轻人，因着封秉成牧师他写的《游子吟》，大批量的中国从中国大陆来的背景的这些人，就是风起云涌的进入了教会里面去。所以随着教会的这样进展，那么不断的被建立，中国的经济也开始起飞， 邓小平的南巡，中国的改革开放，在2008年之后，我们看见了一个大批量的就是年轻的学生来到北美大陆。这也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出现了一件什么事情？整个的经济的萧条，有没有房地产的爆，这个 Lehman Brothers 这些。所以在那个时候的 financial structure 非常的困难，特别在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在大学大部分是要靠学费，学生的学费来支撑我们的大学。那我在维吉尼亚大学，我们的大学算是州立大学，所以我们州立大学规定要把一些 quota 要固定给我们的这个州立的学生。所以当时我们的校长去跟州长打交道，讨论有没有可能我们改变这个 quota， 让本州学生少一些，让外州学生多一些，因为外州学生要付全费嘛。州长说不可以，因为这是州立学校，但是他有一个可以变，你可以多招外国学生。哎，各位，在2008年的时候，哪一个国家可以再送五万块，花一年花五万块美金、七万块美金把孩子送出来的？你看见没有？这位行大事的上帝，他通常用的很多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他在塑造我们的华人教会。当然，另外一个最大的历史事件就是今天各位在那边坐那边戴口罩，然后今天我们进到了2022年。我现在讲这样的一个历史，让我看见了整个的学生运动、福音运动所建立的华人教会，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这个历史的背景以后，我们下面来谈现在华人教会现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针对性的来明白，那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回顾历史，我们现在用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学生第一代出来的时候，我们在这边生养众多，结果我们产生了我们的第二代。所以我们找到以后，我们的第二代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 ABC， 对不对？那现在教会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一批人，这一批人他最后能不能够留在教会里面，信仰没有流失。我相信各位只要是主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大家都一直在很头痛这样的问题。我待会会 touch upon 这个 issue， 待会。但是第三代、第四代会慢慢传承下去，你知道，就是在我们的历史人的这个生活周期里面的一个 cycle。但是我现在告诉各位一个人口分布它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这边使用了1980年到2018年的这些统计数据，是这个统计数据是在调查在美国第一代讲中文的，像我们这样讲 Mandarin 的中国人有多少人数。在这个人数里面，你可以看见从1980年代差不多38万多人，一直慢慢的到了2018年差不多快到245万人，就是现在在北美华人讲第一代 generation 的中国人在美国差不多245万人。再算一下哈，现在我讲对弟兄姊妹们讲，如果北美华人教会1700间，平均聚会人数，这边算大的，但是我知道平均聚会人数大概100人左右的话，或者我们讲高估一下200人左右的话，我们也不过才34万的第一代华人基督徒。240万的族群里面，我们只有34万的华人基督徒在我们的北美大陆里面，明白我的意思哈？我 put everything in perspective。但更重要的是，这个245万里面，在2018年这个数据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另外数据，是这个在这个 data 里面没有秀出来的。它同时调查了是属于二代和三代，你是 Chinese 或者这个 ethnic background 有多少人，他们的总数加起来是280万人。Somewhere, somehow, 在2010年到2018年之间，有一个转捩点，就是第二代的华人群体已经超过了我们第一代的华人群体的总数了。ABC 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已经在我们生养众多的环境里面慢慢茁壮。因为我已经告诉过各位了嘛，1950年代来的这些华人学生学者，对不对？现在已经70多年了，一个世代70年已经过去了，当然二代三代人已经出现了。它的总数已经超过我们的 OBC 了，所以千万再不要把 ABC 当成小孩子了。这是第一个概念，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我们再把 ABC 当成是一个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小朋友的话， 华人教会他一直会存在在一个家长制的环境里面来面对这个团队。但是现在我告诉各位，是在整个的华人群体分布当中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这里面我会看见的是，这个我只针对中国大陆，因为台湾香港的百分比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因为70年过去了，对不对？这个教会是从台湾香港开始的。其实理论上啊，老化现象应该在1990年时候出现，同意吗？对吧？1990年时候那一批台湾香港 学生大概到60岁了，但是那时候的老化为什么没有出现呢？因为1989年那一批的中国大陆的学生们大批量的涌进了当时的华人教会，而掩盖了这个老化的迹象。但是30年后的今天，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所以现在我用大都会的这个聚会区，你们自己去对号入座，你看见你们现在在右手边这个红色的部分，26万4000人，这个大概是旧金山，南边是 San Jose 大概9万多人，南加州26万多人，北加州对不起，那个右上角西雅图等等。那当然最大的一个群体是在东岸，靠纽约，靠New Jersey 还有 DC 那个附近。最上角这个地方是Boston 大概9万人，最中间芝加哥，南边 Houston， 你们自己去看。所以现在华人群体聚集在这个大都会的地区，所以让各位看见，其实在我们家的周围有很多很多社群的华人社群居住在我们这个地方，包括这个三谷所在的地区。有一个统计数据很有意思，他们问了一个问题，是在你们家里面你们的第二外语是什么？结果我做的这个图示是说，在家里面不是讲美语，不是讲西班牙话，使用最多的语言，如果是中文的那些州有哪些地方呢？用这种蓝色到紫色的部分把它带出来，各位看见没有？这些就是州很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第二外语或者他们第二种语言是使用中文的，除了美语跟西班牙语最常用的语言之外。所以其实华人在这个地方遍地开花。那我下面给各位看见的是，那现在这些华人群他们是用什么方式移民到美国的呢？就是合法途径，我讲的是合法移民的途径。在传统上我们使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就是职业移民啦，亲属移民啦，这些方式。各位看见在职业移民大概现在只剩到不到30%了，就是传统上在50多年以前用专业技能进来的华人的群体已经剩到不到30%，剩下的70%都是靠的依亲，靠的政治庇护，靠的其他非直系亲属的方式进到美国。也是我们现在进来的移民群体，传统上50多年以来我们用知识分子来接触的这样的移民群体，它的这个生源已经越来越少了。然后有一批新的人出现，除了亲属以外，2018年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在移民职业移民甚至29%那区块里面，把它拿出来看的话，杰出人才、专业人才，这传统上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区块。EB1、EB2，就是像我当年申请的时候用 EB1留在美国。那技术工人、职业移民、特殊移民，还有投资移民，你看见投资移民变成非常大的一个百分比了。中国人的投资移民在2018年的时候，而这个呢，却不是传统教会我们在过往经历当中习惯去接触的一批人，因为这批人大概在70年代、80年代初期，当中国正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刚好这一代差不多40到50岁的人，他们搭上了这个经济起飞的列车，所以他们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财力的中产阶级的一些家庭。因着符合美国投资移民的条件，所以他们为了孩子的教育、生活环境，就像我昨天在信息里面所讲，你为什么来美国？为什么要离乡背井？为什么要漂洋过海？你发觉投资移民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当然，这是疫情之后，我又知道又 shut down， 可能不晓得神怎么样来继续来开这条路。但是我刚已经跟分享过，在我们移民历史里面，很多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不对？上帝不断的开门。 那现在我们叫他问，那其实职业移民除了职业移民，他们现在开始进到杰出人才，他的前身是什么呢？他必须要有工作签证嘛，对不对？比如说我先大学雇我，然后给我工作签证，然后大学再来支持我，让我成为这个永久居民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居留的方式。就是现在的华人工作在什么地方呢？各位自己对号入座，还是可以看见，在北加州的这个 Silicon Valley， 人就是大批量大批量的人在这里聚集，所以表示就是很有潜力的年轻人，对不对？这些大学毕业，刚刚进入职场，大概在工作环境里面，他们正在 H1B 的阶段里面，那么他们会尝试的，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的话，可能公司可能学校会帮他们办这个永久的居留等等。但是你看见这个数字很少，只是一个两万人，你分给旧金山这么一大区，每个教会分个五个十个，对不对？有大部分人可能又集中在 Cupertino San Jose 或是 Palo Alto 那些方向，因为那个是工作年轻人聚集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很大的趋势是，从2010年开始，这个 H1B 工作的拒签率非常非常的高了，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几乎高到快到 30%。 什么意思？就是理论上早期的时候 H1B 大概是怎么抽就怎么，就是以前都不用抽签的，因为以前用不完，现在很多人愿意留下来。它所造成的结果是，在疫情之前，在全美国中国来的留学生2019年的累计人数是36万9千人，不是说那一年来了36万9千人，是全部来了36万9千人，在2019年的学年度里面。然后江浙哈佛有7万多人，他们开始申请了 OPT， 然后准备进了 H1B。 可是因为这个比例的关系，所以绝大部分的学生他们都抽不到 H1B， 他们要回国的。就今天不管你是 MIT、 Stanford、 Berkeley， 只要抽不到 H1B， 卷铺盖回家。表示虽然看起来有这么多的人数，但不代表他们能够留下来，甚至他们可能会来到我们的教会。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大图像画出来的话，各位看见，我现在只是用中国，我已经香港台湾现在人数非常非常少了，香港大概现在在美国大概7000多人，台湾大概2万人而已。我查了数据，2021年的就是去年那个人，现在总人数，中国的学生总人数他们31万人，比疫情之前掉了大概59000多人。现在很多学生们出来也不一定来选择美国了，因为现在加拿大、英国、纽西兰这些英语系的国家，他们也开始大量的开放他们的学校来吸引这批中国的年轻孩子。我的同工在英国告诉我，现在在英国就22万的中国学生，现在在英国。德国也出现很多很多人。所以早期，再把这个历史图片画上面，早期留学生来到美国工作，留下来然后建立教会，对不对？而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大批量的学生他们可能就回到国内去了。所以在这个观点下面，如果我们要持续进行这种青年事工的话，你就知道现在的华人教会变成非常重要的福音站。如果我们能够接触到这批年轻人，虽然他可能不会留在我们的教会，或他在教会聚会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他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回到中国，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为了中国教会培养20年，未来20年的国度人才。我希望你们都看到这样的大的图像，所以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持续做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刚讲的这是第一代的，因为这是生源嘛，这个年轻人不进来教会就越来越老嘛。但是现在教会所关注的却不是这批年轻人，关乎的是目前他关乎的是咱们家自己的孩子，就是对我们的华人第二代。现在大部分的教会所关注的是青年世代他的流失，所以我前面讲的是开源，我后半段开始讲了节流，而这个节流的部分是关乎现在子女教养的部分。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看这个大的画面的时候，你不要只看到咱们家自己的孩子，你要看别人家的孩子来到我们这边读书的。所以别人家孩子跟咱们自己家孩子都是下一代， 但是今天的华人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所关心的话题，就是好像得到的属灵不孕症。我用一本书请各位来读，有机会就读这本书， David Kinnaman， 他是 Barna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You Lost Me， You Lost Me， 你看他的小 title， Why Young Christians Are Leaving Church and Rethinking Faith。 他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他来分析不只是华人教会，美国教会也出现同样类似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下一代陆陆续续的离开我们的教会。我在当中取两个比较重点，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拿出来跟各位来分享啊。他采访了将近1300位，差不多18岁到29岁，已经离开教会了，已经大学进大学或者工作了，这一批年这个 generation 的人。OK， 我相信在座的如果你们是空巢的，大概你们的孩子大概在这个环境里面。他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哎，你们还有多少人现在持续在教会聚会？就是你有多少人在教会聚会，是多少人已经离开教会了？各位能不能猜一猜大概百分比多少？当然时间关系可能没有办法猜完了，我就直接跟你讲答案吧。将近60%的人说我现在已经不在教会了，这是一批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他们大学进大学或者是大学毕业以后在工作，还在青年最有朝气的那段时间里面，他访问的这个族群60%的人已经离开教会。他问的第二个问题更可怕，他问，请问你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15岁。因为16岁有驾照嘛，我现在要来，没办法，爸妈拉着我来，虽然我累得半死，我根本不想来。礼拜六踢球已经踢得快疯了，礼拜天还要上这个，太麻烦了，睡懒觉，对吧？礼拜天就是补觉那一天，礼拜六已经被你们操得不行，礼拜天就是我睡觉，还有好多作业要写，哒哒哒哒哒。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是，因为我昨天站在那个走道上，我看见5周年跟10周年的那一批小孩子。当我看见那一批他们眼睛里面的笑脸的时候，我在问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现在在哪里。然后昨天晚上虽然我没有跟你们一起吃这个水果，但是我看见了来来往往好多好多的哇那的年轻孩。各位不要被我们年轻人在教会很活络跑来跑去被那种现象所迷惑，认为 we are doing just fine， 因为这些孩子们已经开始思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再也不要来教会了？明白我的大画面的图形吗？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原来孩子们在很小很小时他就开始立定心志了，长大我就不来教会，现在没办法跟着父母屈服在我们父母的淫威之下，你怎么可以不来？我是教会的执事啊，你怎么可以不来？王立宗那边我是宣教组的组长，或者你怎么不来？我教会的长老等等等等的，你不来我们，你懂我的意思哈？但是他就问这批人，哎，你为什么不来教会？他列出了他们6个离开教会的理由，有些同意，有些我不同意，不过供我们参考：封闭自守、教导肤浅、反理智、反科学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个都是你要特别在过去那段时间，你知道，我们下一代之间，有吗？现在这个还稍微旧一点，如果再把那个社会议题拉起来的话，你知道，就为了这个种族问题，可能是第7项或者排名第1项。对中国人，我们这个教会太虚伪了啊，等等等等等等，听过很多很多这种不同的声音出来。那其他的数据也告诉我们，很多年轻人进了大学以后，他们就离开了教会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待会儿进到我们在子女教养部分里面，我们的环境，这个社会并不会越来越好，我们会活在一个极端世俗化的社会里面。在这个图各位看见在越右边的时候，我用一个绿色，在1970年代的时候，号称90%的美国人号称他们是基督徒，到了2000年2020年 就是两年之前，这个比例降到了差不多占64%-65%，还不到三分之二。这是 Pew Research Center， 他们开始做四个不同的 computer model， 我没有时间去讲它的 model 是怎么做的，但是不管这四个 model 它的 parameter 是什么，你可以看见到2070年的时候，他们预测这个趋势会持续的下降，而基督徒在美国社会会成为少数了。这是一个去基督化的社会，这是一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多元包容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强烈，我们会活在一个巴比伦的环境里面。所以 reality check， 这是我们的现实。但是我现在对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讲，我们会成为少数，可是我们要成为具有关键影响力的少数。这是我们的呼召，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绝对不会在一个胜之不武的环境里面咱们来传递基督教，我们一定会在非常困难，在人心刚硬，在没有人愿意听福音的那个环境里面，我们的子女会持续的在那个时代里面成长。末世的时代，耳朵发痒，没有人愿意听纯正的道理。但是不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这是我们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在座的慕道友可能听了云里雾里，我在喊什么口号。同时教会我们必须要为这个社会把脉，教会一定要站在一种时代的尖端的里面来看我们将来要面对的重大的话题。在我过去服侍的这7年时间里面，我不断的思想，我们到底现在华人教会，我们当代基督信仰要出现什么样的挑战或重大的议题。我列出了几个方向供各位来参考，各位可能可以看见有一些是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首先，一个教会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去宣教，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他，要向外面很多世界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而且要在那个多元的世界观当中，我们来见证耶稣基督。这个听完呀，好遥远啊，在安内下去攘外，先安内再攘外吧，咱们家自己都着火了，你们待会听见这样子的风声。同时在我们自己家，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所面临的社会议题，现在是可能会把我们教会搞得焦头烂额的部分，我们的政治公共神学的议题，我们工作信仰的议题，我们的环境的生态的保育，社会的公益的问题，婚姻的价值，教会的跨世代的传承，这些东西是排山倒海的不断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去面对，没有人一个人可以躲避的。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教会是严阵以待，但是无言以对。 I disagree， 我认为我们是一群有话可传的人，我们认为我们的圣经是可以勇敢有智慧的教导我们如何来面临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来形成一个以光明无瑕疵的儿女的身份，我们来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来站在这个上帝所给我们的呼召里面。第三个很重要的个人议题，就是现在科技的发展不断的来挑战我们，特别像那种性别的议题，对不对？到底是 sexuality 还是 gender， 还是真正的我们 XY chromosome， 还是我自己性格上我认定我是男是女，我们的生殖的技术，然后6月份的 Roe versus Wade 被推翻以后，现在 production right， 这些都在家门口，你不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孩子们会被带走。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我不是说我们今天我要说哎，咱们教会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谈政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如何与这个世代来产生有意义的对话。但是当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世代世界之前，在我们自己的年轻人身上，我想举出两件事情来帮助我们思考，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或者在青少年之中来做事工。 我想举出两个我自己个人认为我的观察里面青少年事工现在教会的迷思，你们可能会不同意，但是当我慢慢分享以后，我希望你能够看见，原来我们做青少年的目的不是第一个，不是为了教会人数增长。第二个，我们做青少年事工的目的不是防止教会老化。你可能会完全反对我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两种答案是用方法论的关系来解决问题，而没有去触碰问题本身的症结。我们只想用一种 solution 来 solve 我们现在的 problem，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如果我们用这种 problem solving 的 process， 这个东西会不断的 reoccurring， 永远会出现。我刚讲过，这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这个百分比可看见白色的部分，英文叫做 none， none， 就是他对 religious 根本没有兴趣，他要 dissociate， 他连 spiritual 都不算上。你会听见很多孩子们讲啊、oh, ，I'm 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 是 oh I love Jesus but don't like church 那种讲法，这个是另外的方式。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分享，只是这个百分比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会碰见有一批人啊，这批人对圣经是没有兴趣，而且对圣经的教导等于是 zero。因为我们号称是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我们有精神的文明等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但是未来年轻人成长的时候，他们对圣经里面的概念是越来越模糊。所以在今日基督教论坛 Christianity Today， 这个人叫做 Andrew Root，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千禧年世代的焦虑症》。他在那个篇文章里面挑战我们在思考，他说我们对青年人的真实的关怀是想教会拥有这些青春的活力呢，还是对那些渐行渐远的千禧年世代还有那无信仰世代 None 能够遇见福音呢？我们就要成为我们教会的 member， 还是只是真正关心他们生命的健康，还是只关心我们教会人数啊能够继续增长，然后教会他们可以留在教会等等等等等等。你知道，这是我们经常在讨论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有没有？我们在长执会讨论的时候，你们都会听到，哎，我们要把这样的孩子留下来，孩子怎么不留了？等等等等。所以 Andrew 他其实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Andrew 他的 PhD 论文是专门研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你知道这是一个德国的二次大战的时候，在德国纳粹被希特勒吊死的一个德国路德宗的牧师，而潘霍华，他来美国念书之前，他是一个 youth pastor， 他是青少年牧师，他回到德国以后。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当时的希特勒借着雅利安人的优越性，他召大批的大日耳曼这些年轻人准备开始发动二次大战。而教会看见了什么？这批年轻人名气可用，我们的教会老化了，我们要希望把这年轻人的青春的活力把他拉到我们教会来。可是潘霍华在那个地方大声疾呼的是什么呢？他说教会他找错了来源，我们要的，他们想要使用的是 the spirit of youth， 想让年轻人进到教会热热闹闹，你看我们教会多兴旺。他说因这样做，他们忽视了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能力并没有在那个教会来带领教会增长。所以他就讲下了下面这句话，他说教会的未来不是在于年轻人，而是单单在于耶稣基督。年轻人任务不是去塑造教会，而是去聆听神的话。教会的任务不是去得着年轻人，而是教导和传扬神的道。这是我们的本分的第一职分。你做到这个以后，我们会把这些年轻人带到上帝的道里面，他们自然成为道的跟随者，那他们自然会在教会里面持续的成长。 他要我们看到的什么是 primary， 什么是 secondary。 所以我希望我们把这个眼界拉回到这个地方。 Andrew Root 待会有一本书我会推荐给各位看，他说许多年轻人在大学放弃信仰，不是因为教会没有提供他们真实的信仰，而是我们教会里面把活力跟青春信仰混为一谈，认为评估一个信仰的真实性就是，哎，你够不够活泼，你够不够这个有活力。所以他写的这本书叫做《每个孩子都是神学家》，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各位去可以读第九章。我读完以后，我就对自己我做了一些反省，我把我的反省的内容写在这个地方。我认为我们需要从心来思考青少年和神学之间的关系，因为青少年不是抗拒思考，而是抗拒看似与生活毫无关联的这些神学。在他们的躁动的青春烦恼之下，其实他们埋藏了对救恩的渴望，以至于我们必须要按照他们的处境，将我们现在的基督信仰翻译成为一种富有创意的信仰回应。也许旧瓶不能再装新酒，我们面对这群在后现代长大的孩子们，我们要来思考从新的方向，而不是重新的重啊，是从。因着从新的方向来思考，我们来思想，因为我们的父母，待会就进到我们父母的程度，其实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活得就像一群像法利赛人，就难怪我们教导出一大批的像法利赛人一样的那种方式。我待会继续跟你们分享，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觉得像这个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实际第二章十节就是别的世代兴起，就约书亚世代还在的时候，当代的长老跟他们的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但下一个世代兴起时，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神为他们所行的大事。我觉得我们现在华人群体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是不是在濒临绝种。我的答案是不是的，因为上帝从来没有失去过任何一个世代，上帝他一直在兴起新的世代的人来做，只是如果他今天不借着我们的教会，我们父母这一代，上帝会持续的用别的方式，他其实可以从石头里面兴起他的下一个世代。只是我们今天被邀请，我们要成为在这个世代里面把信仰传承给我们下一个世代的这个重要的机制或者是一个 agent。 所以我们感觉上现在回到我们父母到身上里面，我觉得我好像跟我们孩子不能沟通，一谈这种很敏感的话又吵翻天了，对不对？然后呢，最后通常带着我跟我儿子女儿就会讲，哎 ，Can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besides religion for a change？ 因为一谈就伤感情嘛，对不对？可是我现在发觉，其实这是一个迷思，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跟下一代不能够沟通，以至于我们也放弃了跟他们沟通的这种努力。然后呢，反正到教会嘛，就找英文牧师，找 youth pastor， 找这些 youth minister， 让他们来带吧，让他们 peer 里面自己玩，他们搞得懂。下了课放到房间里面，关起门来，他们在搞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主日学 youth 他们在活动的时候，哎，他们在那儿有活动挺好的。然后这次的疫情让我们看见，我没有一个人会做主日学老师。你们发觉我们的父母把这个东西转嫁给我们的这些同工们够长的时间了，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迷思，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上撒旦他所使用的一种伎俩跟谎言。鼓励各位去读这本书，叫做 C.S. Lewis 写的，叫做 Scoop Tape Letters， 中文翻成地狱来红，这是31篇文章。那么怎么个讲呢，就是大魔鬼在教一个小魔鬼如何去迷惑人类。那这个小魔鬼道行不高，骗一骗骗不得个所以然出来，就写报告给大魔鬼。那大魔鬼呢，就给他一些伎俩让你去迷惑这个人。所以 C.S. Lewis 就用这种反讽的手法，他用大魔鬼的身份来说明现在撒旦的诡计。他其中一篇文章，一封信，写给小魔鬼的一封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既然 我们不能每时每刻欺骗所有的人类。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定要切断每一个世代之间的连结，因为当学习能够在世代之间自由交流的时候，就有一种危险，就是一个人特定的错误会被另外一个人特有的真理所纠正。撒旦在这个世代里面处心积虑的就是要切断我们这一代跟下一代我们的对话。如果 you buy in 到这个 lie 的话，我们的下一代他就再也不会跟我们有任何的 dialogue。 为什么在约书亚第四章里面，你看见当他们过河以后，约书亚告诉他们取十二块石头，对不对？你们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在里面你看见他说，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你们就要告诉他们，你们就要告诉他们，表示弟兄姊妹们，做父母的，我们来传递耶和华的信仰是我们的责任，不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不是牧师的责任，不是长老的责任，我们转嫁太久了。因此在我们在带领我们孩子的时候，我就想起那时我在实验室里面，我们要培养干细胞。在这个图里面各位看见这个咖啡色这一坨，这就是一个，这是老鼠的一个干细胞。干细胞你知道是可以将来也很有很大的潜能，可以分化成不同的细胞的形态。那我就开始思想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第二代，之所以我们做第二代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神国的干细胞，他们将来可以发展成为手脚眼睛耳朵满有耶稣基督身体长成的那个身量。所以我们是带领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做青少年事工最重要的目的，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而不是关乎能不能够留在教会，教会能不能够兴旺，因为他能够 plug in 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他到任何地方去他都会成为教会的一部分的。但是我们在养这个细胞的时候，我们要加上一个东西，就是蓝色的背景里面我们把它称为喂养细胞 feeder cells。 所以我们的父母就像一个 feeder cells 一样， the feeder cells 就是在它会分泌生长因素还有这个养分来诱导这些干细胞。所以喂养细胞其实它扮演一个角色，我把它称为，你们大家都很，如果是主女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听过施洗约翰讲过一句名言，有没有？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在我们中国父母里面，我们很能够理解，我们成为华人移民来到美国省吃俭用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给我们的下一代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好的教育，对不对？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在他们的德智体群的物质环境里面提供这么大的资源，对主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至少应该提供同样重比例的资源来投注在他们的 spiritual 的 well-being 里面呢？我们都为应省吃俭用买学区房来让我们孩子上好学区，那我们应该花多少的时间来培养他们的灵命能够继续成为下一代耶稣基督的身体呢？所以我们要开始喂养他们。但是今天我要问的问题是，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到底喂了什么样的属灵的食物给我们的孩子呢？这是待会在后半段我要谈的问题。推荐这本书叫做 Christianity Organic Christianity 有机的基督教。在那里面我读完以后，我在问我自己的问题，今天的教会如何微妙的更改了这些福音，掺杂了很多很多的人工的添加物，就像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七节讲的，有人把福音给更改了，去信从别的福音。另外这本书也各位都会去读，叫做 Show Them Jesus Teaching the Gospel to Kids。 在这个里面他在问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孩子在基督教的家庭在教会长大，为什么他们却如此成群结队的一个一个的离开教会呢？他说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用福音来抓住他们，我 我们的孩子其实并没有被耶稣基督的福音得着。为什么？约书亚记第四章，我再回到那个十二个石头的故事，因为在这个当中，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在看见我们做父母的生命的里面，他其实并没有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的这种耶稣基督的信仰。但是十二个石头，如果今天我们向教会拿起来，我觉得将来我们要做的，我现在讲的是父母这一端，我今天还没有对我们的 ABC 那个 generation 来谈。我们必须要能够在教会的代际传承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来 bridge 这个 gap， 把这个石头奠基在什么身上呢？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把它奠基在耶稣基督的房角石。在美国教会，他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奠基的典礼，就是 cornerstone 的安放典礼。这个安放典礼定下来以后，所有将来所有的建筑都是依照这个房角石来建立，来构建。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孩子也连接的话，我们自己在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石，我们一起来建造成为灵宫，而不是一个中文堂、英文堂、 ABC 等等等等这样不同的一个屋顶下面两个教会的那种概念。我们必须 plug in 在一起。而同时其实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所强调的，现在他们所关注的，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铜板的两面。另外一本书叫做 Deep Church， 翻成中文叫做教会的大未来。 Jim Belcher 他在里面对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所关心的话题跟我们现在的教会所关心的话题做了一个比较，然后我把它总结起来做成这样的一个图表来跟各位分享。就把它分成传统教会和新兴教会。在传统教会里面，我们所关注的大概是个人的救恩，他们所关注的是一个上帝的国度。我们所强调的是因信称义的这种教导，他们认为我们的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说我们要耶稣救赎我们，他们关心的是，那是啊，耶稣救了我们，那这个社会呢？社会谁去救呢？怎么去弄呢？他说我们会说咱们就敬虔度日吧，耶稣基督要再来了。他说咱们不可以守在家里面啊，整个 community 需要能够被 flourishing， 对不对？那么咱们就在家里面等，反正耶稣要来了。他说不行，我们要进到公共里面，我们要卷起袖子，我们要进到当中去服侍。所以当我看见我自己三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们都在右边，都在 serving， 然后他就嘲笑我，他说我们就是一群 bench warmer，懂我意思哈，坐在椅子上来暖板凳的一批人，只能说不能行的一批人。其实这两件事情上帝来看这很重要，对不对？圣经的教导这两方面都注重，只是在传统上我们的华人教会比较偏重的是个人性的关乎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对于社群的这个外面的外展我们有时候没有那么注重。可是我们的下一代他非常看见整个 community， 因为他们接受多元的观念，他们的这种思潮。所以 Jim Belcher 他这边就提出了四个大的方向，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可以联合在一起的。第一个，我们要宣告福音，我们宣告的是来呈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得胜复活。但是我们这一群人加入了守约施慈爱这个群体，我们一起彼此的相爱，但是我们要继续外展 outreach 我们的 community。 当我们这样同行同走的时候，我们开始一起往天路行走的时候，我们来实践我们的信仰，我们来承担这个教会宣教的使命，最后我们终于进到那个平安的新天新地，在那个沙龙里面，我们跟万国万民一起来敬拜上帝。在这边给我们看见的是，当我们如此去行，你看见我现在不用信仰的传承，我现在先用的信仰是先承后传，我自己必须能够有耶稣基督的信仰，因为我不能够传给我自己所没有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华人移民在第一代的教会，我们要来成全我们的第二代，让他们成为一个公民的教会，然后让他们在这段环境里面能够成为门徒。现在我要进到，那我们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进到这个门徒的 里面。所以下面要换马嘉宾来跟我分享。所以前面讲了我们大画面了，我等一下一个 pathologist run MRI 跟 CT scan 告诉你现在是我们的 problems。 我现在希望尝试的我能够提供一个 solution 来告诉各位，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汲取直追。但后面有很多福音性的信息，如果在座的有福音的朋友们，我也希望你能够借着这个信息而得到激励。在诗篇第127篇里面，主的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短短的5节经文，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房屋，看守的人枉然劳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我待会会跟各位分享这个剑带充满变为有福这个概念。那现在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在诗篇21篇里面，他论到我们家庭和社区的平安兴旺。其实这是我们华人群体里面我们很关心的，对不对？我上次讲过，我们华人移民来到美国，寻求的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更舒适、安静、安全、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们身为移民，我们来的第一个最基本的本能就是要 survive， 我们的 default mode 就是我们要能够 survive。我们很不容易去仰赖，就是在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很难想信上帝，我信我自己比较行，这个比较有把握。所以我现在想分享这句话是，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这地方你看到的是，我想告诉各位，我们华人很会做的是做什么呢？我们做建造，我们做看守。但是你知道，建造和看守大部分都是技术活，是技术层面，对不对？它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家庭兴旺真正的原因，如果没有上帝的源头在我们当中的话，它是没有神人的努力是枉然的。这是所有子女教养之道里我们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我们自己的努力很重要，但是上帝却是这一切全部的来源。第二个你看见的是第二节，我们刚提到的枉然劳力。他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然后可以安然睡觉。你们看见上帝就是告诉我们，哎，小百姓开门七见的生活很重要。我们谈的信基督信仰不是那种高言大志的东西，是开门七见是经常要做的。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这些开门七见时你看见劳力警醒，不断地用了三个枉然。有没有看到这个枉然？枉然的意思，它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空虚、虚荣、虚假的意思。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John Carvin， 他这么说，他说家庭和谐兴旺是唯有依靠神的祝福才能够维持，而不是靠保单、勤奋和人的智慧。可是我们中国人来到这边，我刚提过，我们很希望凭着自己的努力，我们北人华人移民，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的力量来确保家庭的兴旺。所以我想问问各位，哪些是我们的保单，哪些是我们的勤奋，哪些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当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思考一下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给我们哪些教导。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老百姓的开门七件事的这种生活是很重要的。清晨早起，夜晚安歇，我们吃劳碌得来的饭，这种事情生活七件事很重要。但是吃劳碌得来的饭，这个劳碌这个字，我想讲劳碌这个字是说，在我们大教养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很多的痛苦、伤害、辛劳，很多的悲伤。教养孩子嘛，你知道孩子有时候就是 就让我们气个半死，对吧？然后有时候拍桌子想说，我为你这个做牛做马，到最后先你怎么用这个方式来对我？然后呢，弄了半天我们也不能安然睡觉，对，气个半死，晚上转来转去，然后要说有时候可能太太就说都是你，谁叫你到美国来？现在的父母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压力，让我们承认，特别在湾区的父母，怎么过日子真的不容易，对不对？就在图上找了一个图，他这么说的，他说 parenting isn't stressful at all. Jessica, 27, age 27, 这个岁月催人老。这个年轻刚刚结婚的时候很漂亮，因为各位去看你们的结婚照，每个都是美娇娘。几十年以后，大家都变成很老很老很老的这种样子。其实我们在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在这种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我还刚讲，我还记得吗？这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有许许多多的挑战。李宗盛写过这首歌叫做和自己赛跑的人，在他的副歌里面有一句话，那个时候是经常在做实验做不出来，我也经常唱这首歌，那个歌的那段歌词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们身边有一卡车的难题了，一卡车的难题。那时候正是求学，但我们工作以后呢，我们在职场上经过很多很多的挑战，对不对？各位可能身经百战，能够在北加州这个地方活下来，你们大概都过五关斩六将的把生涯规划、职场身份转换、家庭生活等等的放在这里。但是你看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累，累到一个地步，有人说就像那个每一个人在推一个大石头，把这个大石头推上山，这个石头呢是我们房子、车子、贷款等等等等、孩子一切一切的问题，我们往上推，生活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在这种高度的压力里面，我昨天也跟各位分享过这个图，我们在美国人活得都很忧郁，对不对？都很焦虑。可是要身为华人的父母，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那个焦虑更严重。你知道有什么样的焦虑？你看我们父母会问，谁来保护他们的平安啊？他开车平安到了没有？怎么又不打电话回来啊？那长大以后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在街上会不会被抢呢？然后这个等等等等的，他会不会变坏呢？他会做了很多这些为人遇人不熟啊，因为我们做父母就天天想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这种等等等等的问题。我们在劳碌，我们在辛苦，我们的儿女在不断的也在这个环境里面看见我们。但是诗篇107篇第3节就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的，是他给我们的赏赐。所以儿女从来不是我们的负担，儿女从来不是我们的麻烦，儿女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礼物。但是他既然所怀的胎给我们，表示这是一个果实，表示我们需要好好的来继续的来栽培他。那怎么样来看见来栽培他？第4节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少年时候所生的儿女像勇士手中的剑。儿女是产业，是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他又说，儿女，少年所生儿女是勇士当中手中的剑。我在读第4节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大概是1991年的时候，我那时候信主差不多2年了，我才有机会读圣经，读到107篇第4节。我在想，哦，哇哦，原来是少年手中的剑。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们家老大刚刚出生的时候，一个礼拜回到小儿科去医生那边去复检。我坐在那个房子里面房间里面等待医生出来的时候，他我就在这个地方看他的墙上就挂了一幅画，那个幅画的上面就一段文字，我说这个文字很深，印象很深，我把它抄下来。然后后来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开始认同这个作者的观点。这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做 Khalil Gibran， 是一个黎巴嫩裔的美国人，美国诗人。这段话是来自他的一本书，叫做《先知的话》，他里面他这么说的，他说，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他们是生命的儿女，渴望生命的本身，他们亲你而来， 但非由你而生。虽然他们与你同在，但他们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你的爱，却不能赋予你的思想，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思维。你可以给他们一个栖身之处，但不能提供他们心灵的居所，因为他们的心灵下榻在明日之家，那个家你不能去探视，在梦中也别想去造访。你可以尽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要尝试让他们像你，因为生命是勇往直前，绝不回头，也不滞留于过去。你是一把弓，从这把弓上，你的孩子好像生命的箭被发射出去，射手看见你在永恒路径上的靶心，于是他使劲拉紧了你，好让他的箭能射得又快又远。但愿你欣然的在射手的手中被绷紧，因为射手不但爱那只远飘的箭，也爱这把稳固的弓。那时候我还不信主啊，我们儿子出生的时候还不基督徒，我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我情何以堪啊，这孩子不是我的，六磅七盎司，十九英寸，然后这个孩子不是我的，但我也不要让他来模仿我，不行啊，孩子，我要你比我强啊。一直到我接受了主，成为基督徒，我刚刚讲过，我读了诗篇127篇第四节，少年时所生儿女是勇士中带中的箭。我开始明白，原来上帝是那个射手，我只是那个弓，我的儿子是这把箭，而上帝在我的子女身上，在永恒的路径上，他看见将来就是我儿女他们真正生命的靶心。所以我的身份，我的责任，成为一个成功的父母，是我要在上帝的手里成为那把被拉紧的弓。我成为我的子女发射的支点，成为发射的起点，让上帝让这支箭能够又快又准的射中他生命当中的靶心，而这个靶心并不是我来决定的。那是我第一次的了解，我开始认识到，原来我要这样子来带领我的孩子。可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太多的时候我们华人父母认为自己咱们是射手，我们看见了孩子他眼中的靶心，于是我们使劲拉紧了那把箭。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我们的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其实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这一批，还记得那个大画面吗？我们是华人知识分子来美国念书，因为我们是一个已经被筛选过的族群，我们天生就是被教育成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对不对？如果你不是成为学霸，就是不学也罢。我们就在儒家文化的这种道统里面，我们在知识挂帅，而我们在北美华人生存，你还记得我们生存里面，我们最理解的就是好孩子好好念书，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路径了，有大学文凭，这是我们能够生存的过去的路。所以孩子，你跟我们走的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就在这 career 里面不断去追求成绩、成就、成果、成功。你看，连我的名字里面都带那个字，对不对？你看见我的父母当时他培养我的时候，多么处心积虑啊，或是多么的这个忧心忡忡啊，对不对？而现在的华人父母呢，我在网上找到这个图，把我给笑翻了。距离高考还有6500天，17年6个月，我说我的天哪，这孩子六个月生下来就准备要一步到位。但是你看见没有，不管是在国内或在这里，咱们买房子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第一个问的问题是学区几分好不好，我不晓得你这边怎么去评估。席梦母哲女主，咱们第一个，我觉得咱们第一个的虎爸虎妈就是咱们当年的孟妈妈，你知道咱们当年孟同学不好好学习，天天打电玩，孟妈妈在工厂做女工，看孟同学交坏朋友，一气之下把他的布给剪断了，孟同学吓坏了，孟母3000。那我们呢，现在开始买学区房，然后把很多很多我们过去的这种想法，把他的靶心放在了咱们孩子身上，重重的压在他们身上。想想看，咱们干些什么事情，咱们华人父母，刚今天在路上走路跟广利兄谈了半天，我后来就把嘴里做就把这个图秀出来，孩子哇，你比我强，一大堆的 checklist， 当然现在可能不考 AP 考 SAT 了，但是钢琴、小提琴、游泳、网球、绘画、中文，到中文要恨得半死，没有人要学中文。礼拜六 礼拜天把这些活动排得慢慢慢慢慢慢的，而礼拜一礼拜五就是 你懂我的意思哈，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所以呢待会要吃菜要吃饭嘛，我就今天先做一道菜给大家吃，我写了一个食谱，请各位回去，不过你们可能已经在做了，可能做的比我还好。这个食谱呢，它的菜单叫菜名叫做孩子我要你比别人强，上品御膳房出的，是给咱们华人父母吃的，儒家传统半斤，西方文化八两，虎爸虎妈一对，雅逸儿女一双，酸葡萄汁一瓶，攀比心态一缸。怎么做呢？将全部的材料倒进一个好学区钢锅，用才艺搅拌器高速搅拌12年，再用藤校高压锅喷煮4年，直到一个高度自我驱策完美主义的年轻人精神分裂身去无存，搭配白骨精风味更佳。但是哎，爹不要多吃了，吃完以后会沮丧挫折心悸忧虑愤恨抑郁跟绝望。这是我们的华人父母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在谋杀我们的孩子。我现在讲的更严肃，对所有的主里的弟兄姊妹讲，你带着这样子一个没有被福音更改过的世界观，你在把我们的孩子五花大绑大切八块放在这个世俗的祭坛上焚烧，你在拜巴利，你在拜摩勒，你让我们的儿女在惊火。我听过一个人这样讲，我的儿子是没有护照的，如果有的话，他的护照是去进藤校。基督徒的父母跟我这样讲的。有一个牧师，我就不举名字，举句话太明显了。他说，每一年他最难过的日子，就是4月1号过来的那个主日。因为4月1号是大学放榜的时间，4月1号的那个主日，后面的那个主日，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大学申请的弟兄姊妹们就不来了，因为他们不愿意被其他弟兄姊妹问，你的儿子女儿上哪里啊？因为我儿子女儿的学校没有你们的好，为了避免这种言谈之间的尴尬，也避免我的尴尬。像我儿子进藤校，结果你儿子进个州立大学，他说我儿子进的话啊，不错不错，那个学校也挺好的。啊，心里想，咱们儿子学校更好。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牧师讲，他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再也不会在那一天来问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说我们的教会才开始有希望。我可以听见他声音当中的眼泪，非常沉重的。我在下面听的时候，啊，我的天哪！因为我们想干嘛？我们想透过这种优良的教养来教育乖巧女儿，来证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很少有安全感，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儿女，然后打造我们自己的家，有好的名声，有好的形象。我是教会的长老，我是教会执事，咱们儿子不念哈佛斯坦福，我怎么能够在面前做见证呢？对吧？你们看见这种成功神学的这种方式真是如影随形，已经渗透到我们教会，把我们搞得非常凄惨，为我们子女的成功或是世俗的幸福而在乎。我们所做的是这个，我们不是为了耶稣基督，我们不在福音里面，因为我们都在拜偶像。弟兄姊妹们，约翰加文讲了一句话，人心是一个偶像制造的工厂，连尼采都说这个世界的偶像比真实的事物还要多，因为我们都在为我们自己造金牛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我们自己造金牛犊，我们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来取得我们自己的满足，我们自己一点点的那种虚荣心跟不安全感，是一种错误的敬拜对象。即便家庭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弟兄姊妹们，家庭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怎么办，弟兄姊妹们？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努力的去打造我们的子女循规蹈矩，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他没有被福音更新的话，他那种没有被福音更新的心，他终究会显露出来的。所以你不要讶异我们的儿女离开信仰，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借着我们父母的信仰来影响到他们。因为我们可能听过福音的真理，但却不认识福音中心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只是一个理念，他只是一套学说，他只是帮助我能够在日上过好日子的另外一个辅助的工具而已。所以我就是回到今天我们这个重心的问题是，如果今天你相信福音，如果依靠神，诗篇127篇，你要依靠神来建造你的家庭的话，如果今天你还有年轻的孩子还在当中的话，你会用什么方式来教养他呢？我自己已经工巢了，我可能没有时间回去了，但是对于在座的年轻父母，如果还在或者将来会看到这样信息的，我会挑战你们，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父母。所以我最近开始要带这本书，空话老师他在带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社群，我现在开始在尝试的学习这本书。因为我现在开始面临第二代问题的时候，我发觉解决第二代问题不是用活动把第二代留下来，我认为解决第二代问题是用福音把我们第一代的父母给解决掉。父母是首席的悔改者，我们是第一个需要悔改的人。弟兄姊妹们，福音不是给慕道，单单给慕道有听的，福音是给自己听的。我们每一天要跟自己传福音，福音不是一次性的觉知啊，福音不是一道门啊，福音是一条路，一生之久的道路。福音它不是 ABC，福音 101, 念完福音以后咱们进造就班，咱们进旧约概论、新约概论，大先知小先知搞得很轰轰烈烈的。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福音，弟兄姊妹们，我们靠福音得救，我们继续靠福音成圣。我们一辈子都需要福音，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悔改，我们都需要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5，因为神的国近了，耶稣说的他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我们要信福音。我们要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父母，我们要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父母，首先要相信什么？咱们都是最佳拍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一群罪人的父母，你凭什么相信可以活出生出一群圣人出来？ Right? 老鼠生儿会打洞啊！而且我们上梁不正的话，你凭什么认定我们下梁会正直呢？一群罪人在家里面 ，What do you expect? 所以，以福音为中心的父母，其实就是以信靠跟悔改为核心的父母。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悔改，天天悔改，而不是一次性的悔改。福音要跟自己传，我们是第一个每一天要听福音的人。掌握住福音的新鲜感，掌握住福音的宝贵，掌握住那个福音对我生命当中的更新，以至于我对福音之所以宝贵，然后我要把这个福音活在我的孩子们面前。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弟兄姊妹们，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看得见。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向转到一个不同的方向。几件事情跟各位再来一起分享，然后预备来结束我的信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在恩典当中安息。意思是说，你不要再认为你要做一个全职最完美的父母，你要相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被完全的赦免，好叫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因为谦卑可以让我放下怒气，可以让我不会去怪罪苛责，我开始去主动的聆听我的孩子他的心声是什么。当我认识到我是个罪人，当我需要上帝的饶恕的时候，我也看见我的孩子是个罪人，他也需要福音，他能进到福音里面， 被浸润在当中，所以我要在恩典的福音当中来养育他，我要来教导他，我来带领他。于是我开始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很多很多这个世界世俗化在尝试的，我昨天也用了一个方的西瓜来压来给你们做一个方向，就是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们，还有福音的朋友们，在这个世界我发觉学做人呢，比做学人来的重要。你要先做对的人。所以的，这次疫情我刚刚讲过，最好的学区是自己的家，最好的老师是我们自己。最后已经超时了，对不起，待会很快可能我们也有时间，我来预备来结束了。这个人名叫做 Conrad Lorenz， 他是一个奥地利的动物行为学家。他研究一个很有名的现象，这个现象英文叫做 imprint， 是就是当这个动物出生的时候看见了第一个会移动的画面，那个就是他的爸爸妈妈，特别在鹅啊鸭子啊这个家禽类的时候。因为这个重大的发现，他1973年得到了诺贝尔奖，他1960年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所以小鸭小鹅孵出来之后趴在他前面，蛋一破了一看到他，就跟着他走一辈子。所以你看见这个图没有？走哪里到哪里去，开始学着他走。他后来又做了另外一个实验，他发觉这个 imprint 这个现象是有一个窗口期的，你过了几天以后再跟他打招呼他不理你了，因为他已经跟着另外一个 object， 那才他爸爸妈妈。所以那时候我不是这一次，很久以前我在 United Airlines 坐飞机的时候看他的本子里面讲到 leadership，有一句话深深印在我的心里面， If you don't lead, someone will。 如果我们不带领我们的孩子，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 They are more than happy to influence our kids， They are more than happy to do that。 怎么办？效法，我们只能求神来效法。保罗讲的这句话说，求你们来效法我， mimic， mimic momai， 意思就是我们的英文就是你来模仿我。这句话讲的就有点心虚，呵呵，我算哪颗葱啊。我今天跟广利弟兄讲，哎，广利你来模仿我，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也讲不下来，讲不出来。你敢今天讲说，假如孔华老师在这儿的话，你来模仿我这个。但是保罗他讲的这句话，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各位，这样你敢不敢讲？因为我们在效法基督，所以他来效法我是因为他效法基督。这句话给我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一个鼓励。再回到我们家老大，我刚刚讲过那个袋中的箭的那个故事，先知的话。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决定我是那把弓，但是在16年以后，我一直在怀疑我这把弓是不是在上帝的手里被他拉紧，还是没事的，我把我儿子拉在我的手里面。我不晓得我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16岁那一年的父亲节，他在我的桌上放了一封卡片。教会完了以后回到家里面给了我这封父亲节的卡片，打开一看，前面都是一大堆的属灵八股。这个 spiritual correct 是 Daddy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you have when I need you you're there 哒哒哒哒哒。但写到下面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把它翻成中文，他说，爸爸，我要效法你。他说，不，让我把这句话收回来，我要效法你现在正在效法的那一位。我的眼泪掉下来了，因为16年来我不晓得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完美的父亲，我也不晓得我能够把我的儿子真正带到正路当中，因为时不时的我就想把我自己来成为上帝的射手的那个地位。 可是那句话我知道，我的孩子，他看见我这个不完全破碎的父亲，可是当我尝试来效法基督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来效法这位完美的天父。我心安了。 I know he will be doing just fine， 如果我持续来效法基督的话。最后给各位几个 practical tips， 然后来结束我的信息。你如何去信靠神来建立你的家庭？第一个，你改变生命的福音，你要重新建立心，你信不信福音真是你圣圣大能，然后把你的整个生命浸泡在福音里面，整个家庭浸泡在福音里面。你不要再去尝试我要做一个好的父母，完美的父母，同时你要在你的孩子面前能够活出一个我犯错我跟你说 sorry， 我面对错误我承担后果的那种榜样，然后持续的在温柔，在慷慨，在信心当中，我要持续的来带领我们的孩子，给孩子犯错的空间，同时给他大量的恩典，让他即便成为浪子，我愿意来随时的接待他，他不会给我的面子丢掉任何东西，因为我的身份在上帝面前已经 secure， 我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儿女。解决了很多我生命上我肩头上的难处，我再也不会看我儿子女儿他们的表现，为他们的表现感恩，但是我知道因为上帝在建造这个家，我只是尽到了我公投的本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下午这段时间拉拉杂杂的讲了很多很多，主，我求你来饶恕孩子，如果里面的话语不是出于主的，主啊，你来饶恕我，因为可能带着血气。但是主，如果是主你自己要弟兄姊妹们让福音朋友们能够听进去的，我也求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来恩待他们，让我们的父母在这个乱世的时代里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孩子，在巴比伦这种世俗的社会里面，让我们的子女一个一个的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站立的稳，站立的住。先让我们自己成为能够站立住的父母。听孩子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对不起，超时了很多时间，因为我本想留20分钟给各位。话语不能自修，要不请安姊妹，你要南方姊妹你来帮我们带领，然后我可以大概回答两三个问题吧。我们是6:30吃饭，对不对？
我们那个是。信息量很大哈，信息量很大，我觉得非常的受益。我们是6:30开饭，我们抓紧时间，这个看，对，请招待把那个话筒准备好。伯牧师，您在这里回答问题吧。那大家有问题就抓紧时间问。自由提问哈。刘
姐
有没有问题？这是我的朋友。
好，你好，我是有问题，但是我非常感动，我确实非常感动，因为刚才讲到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我其实有一点跟大家分享。我儿子因为他在大学里是大二，然后他是去年读的读了一年 pre-med， 然后今年就突然间就 quit 了，他不要读 pre-med。然后他就换了两个专业，他准备读 double major， 一个是business 和data analysis。然后呢，我其实前两天他就跟我说了一下，就像刚才这位博士讲，他说妈妈好像给我打预防针，然后他说明年的 intern 我可能会拿 marketing， 我当时心就凉了。我说哎呀，从锤卖领工一下到 marketing， 我真的我当时就觉得很紧张，我突然就觉得有点焦虑，因为我也信主了，我是今年3月份受洗的。但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能焦虑，先坐下来。后来我说我就嗷了一声，我说 OK。 然后他说妈妈就这样啊， 你知道就好了，顺便跟爸爸说一声。后来我说 OK， 然后我那天晚上其实很不舒服，但是后来我忽然间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跟我说话，他说你要继续爱你的孩子，不是爱他的 intern， 你要继续爱你的孩子，不是爱他的工作，你要继续爱你的孩子，不是爱他的专业。后来第二天我早上，我因为有个习惯，就是上班的时候我要祷告，因为我在医院上班。后来我就把这个带到祷告当中，我就说神呐、啊，请你继续让我爱我的孩子，而不是爱他明年的 intern。 然后后来我觉得我这两天挺高兴的，然后刚刚听了您讲的这些，我特别有感触，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我终于觉得我这个不是羊妈也不是虎妈，我觉得我其实前两天我还真的有点纠结，我说这是不是得引导他一下啊？这怎么引导呢？爸爸也不管我这个当妈，我说我其实真的有点犹豫，但是通过今天的分享，我觉得我是做的是对的。我当时我觉得那个声音告诉我是上帝给我的声音，是神给我的声音，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坚定信心，接下来就是坚持祷告，对，就这些，谢谢。
我们是你对他还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建议不敢，您坐，建议不敢当，这一讲就讲不完了，不好意思，我就先把其他弟兄姊妹要问的问题，好不好？
对，我想问一下那个牧者哈，就是你在家里怎么做，怎么样带领你家三个孩子的具体的一些做法，就想知道一下。
对，如果您不想吃晚饭的话，我可以继续讲。我有几个例子，好吧，我刚老大痛扁一顿，现在想想咱们老二，咱们家几个大概都是14岁就出去工作了，老大在 McDonald， 后来在 Target， 老二先去 RB 啊那些地方，因为他知道我喜欢读书，然后他14岁上班以后赚了几个小钱，也是父亲节，就几年以后的父亲节，他买了一本书给我，然后放在这聚会完放在我桌上，很高兴，谢谢他。然后他那时候还未成年，14岁嘛，就开赚了钱以后就帮他开 joint account 的户头，然后教导他怎么做 budget 等等等等等。礼拜一我去上班回来以后，在我信箱里面就拿到那个银行的一个通知，说咱们家儿子这个户头这个 overspending， 然后 overdraft 罚5块钱。把我给气的，你看咱们中国父母特别抠，对吧？他一个小时再赚5块钱，那个一下扣5块钱，他真白干了。就回来以后，我就拿那个通知，就他名字。我告诉你老兵 ，I told you sir，how many times I told you？ 他看了一下，然后就说：“哦 ，Daddy，I'm sorry，it will not happen again。”然后就背着书包上二楼去了。咱们家夫人。一家伙把我拉到主卧室里，关起门来说：“跟你儿子道歉。”我说：“我教训儿子怎么不一样？”他说：“你家儿子因为买了昨天送你的那本书，所以 overdraft。”咱们家老二你知道是很慷慨，他这花钱不经大脑的，就看到好的、喜欢的他就买给人家给他。然后我听完后，我心里就非常非常难过，为什么？因为我儿子当时有100个理由可以告诉我，哦、oh, ，Daddy， it's not what you think， 这个哒哒哒哒，可以举很多 justify 的理由，他没有，他就 take it。在我的怒气里面，他所呈现的比我更像耶稣基督。我就到二楼去跟他敲门，而且 Samuel can I come in？ 进去以后，我跟他说 ，Mom just told me what happened。I say, I'm terribly sorry. I think you are more than Jesus than I was at that moment. Can you forgive me? I said, sure, Daddy. 我们两个人拥抱。我在我的儿子面前，我勇敢地向他面对，我错了。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 这不是一个主里的弟兄对待另外一个主里弟兄应该有的方式。虽然我是父亲，你是我的儿子，可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需要寻求他的饶恕，也寻求天父的饶恕。然后我们两个跪下来一起祷告。To demonstrate 这种 reconciliation， 这种 power of the gospel， 可以让我这个做父亲的谦卑下来，放下我的身段。我不是永远是对的，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你必须要认识自己，你认识自己是罪魁，才是教养的开端。所以就想跟您分享，让你知道我们家具体的做法。在咱们家老二身上，我们家老三还有很多很多这种乱七八糟，也讲不完。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个有一条是需要允许孩子跌倒的恩典，是我在你前面又讲到那个就是你如果父母你不去引导，那别人有的是人去引导，对不对？所以你就一定要去讲，但是你要去引导，要去讲，如果你发现了的话，但是又跟这个需要允许孩子跌倒的恩典，所以那实际上就是你要允许他跌倒，你讲的意思是想修正他，本身就没有那个恩典了，所以我想这个方面，
允许孩子的跌倒是很多时候他不经意之间他犯了错误，或他做了错误的决定。我当然不希望我的孩子跌倒或是犯错，我会尽量尽全力的来帮助他，不会让他犯错。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在自己不经事做错了很多错误的决定，我想要让他知道的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仍旧会接纳他，而不会在一种论断，因为他自己要持续的接受他做错跌倒事情的那个后果。可是他做错这件事情并不能够抹杀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不会像那宫斗剧里面，或者韩剧里面，或者华人的剧里面，从此以后咱们断绝父子关系那种东西。因为我一直告诉他们这句话，经常讲很多遍 God forbid one day you become prodigal son a prodigal daughter， 你们成为浪子浪女，我要永远记得我们的家的门永远向你敞开，你不需要 run away， 让从此好像屋檐尖降东父了。我会带着我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爱心，我求神给我恩典来接纳像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这位父亲一样，我连连的跟你亲嘴，我会尝试的在耶稣基督当中来复合我们的关系。所以并不是我放任不管 ，no。咱们家有家规的，在咱们家里面，我们有一个 in this house， 我今天没有打出来 in this house。我们家的家规很简单，我们有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love God， love people， and serve both。爱神、爱人、服侍两者。然后在这个 statement 下面，我们列下了几个重要的 principle。其中一个 principle 就是在家里面犯错，我们需要愿意接受别人对我们的 corrections， 这是其中我们家很重要的规定。所以是的，我们是有家规的，我们有我们家，不是这个不是放牛吃草的，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中规中矩的在上帝的家中能够成为有为有守的青年，然后他们去服侍人，他们去服侍上帝，这是咱们家的一个想法，所以呀，希望跟你分享一下，谢谢。
我觉得 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如果继续下去，可能真的是要误了饭了。我们到此为止，打住。这个话题我想是所有的父母关心的话题哈。我们希望这个我们待会儿这个一起晚餐的时候，或者晚堂的信息，包括晚堂信息之后啊，大家还能回来啊，更多的朋友能够那个从中真实从中得智慧。我也是非常希望跟伯牧师有更多的交通，但是我先做一些 announcement 哈。这个我们6:30就在这个 multi purpose room 那边就是有晚餐啊，我们教会的。